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祷告一下，主啊，谢谢你，
你们，
你晚上向我们说话，
你们，
借着罗马11章向我们说话，
你们，
那交通的问题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你们，
你引领我们，
你们，
引领我们今天怎么做一个基督徒，
你们，
怎么来参与社会，
你们，
参与政治，
你们，
无论在美国，无论在任何地方，求主引领我们。
你们，
阿门。
你们是主啊，求你来更多的引领我们，开我们的眼，主啊，开我们的耳，主啊，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能够来跟从你，主啊，继续更多的光照也来光照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该在这个现今的这个社会该当怎样行，主啊，才能够才能够蒙你所保守，是吧？行出你的爱光圣意。是吧？叫我们这次能够把自己倒空，是吧？做你荣耀的器皿，是吧？这荣耀盛装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做光做盐，是吧？为你啊，为你征战，是吧？愿你的国能够早日行在地上，啊！你保守晚上的读经，去光照我们，嗯，
嗯，
嗯，
罗马书11章，
嗯。
这样我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出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他怎样向神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他们杀了 你的伸言者，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但神的话是怎么对他说的？是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在现今的时候也是这样，照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
既是照着恩典，就不再是本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
这怎么样？以色列人所切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没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都成了顽梗不化。
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睡的灵，看不见的眼，听不见的耳，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成为陷阱，成为网罗，成为绊脚石，做对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能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脊背。
这样我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绝对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好惹动他们妒忌。
他们的过失成为世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
我是对你们外邦人说的，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荣耀我的职事。
或者可以惹动我骨肉之亲妒忌，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世人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从死人中复生吗？
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若是圣的，全团也是圣的；树根若是圣的，树枝也是圣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那些枝子夸口，纵然夸口，也不是你拖着根，而是根拖着你。
这样你要说，那些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结上去。
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着信所以站立得住。你不可心思高傲，倒要惧怕，
因为神若不吝惜本来的枝子，也必不吝惜你。
你看神的恩慈和严厉，对那跌倒的人是严厉，却对你却是神的恩慈。只要你常留在他的恩慈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留于不信中，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然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何况这些天然的枝子，岂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榄树上吗？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精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拯救者从锡安出来，他要从雅各家消除不前。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这福音，他们因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但就这拣选说，他们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
你们从前不信从神，如今却因他们的不信从蒙了怜悯。
照样，他们现今也是不信从的，叫他们因着你们所蒙的怜悯，现今也就蒙怜悯。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为要怜悯众人。
你们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
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谁曾做过他的测试？
谁曾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我先来分享一下下我读的感觉。他这是第十一章嘛，那前面好像就是主要是讲到说你这个因信称义，只要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保罗在十一章就继续讲下来，就说头一段是先对我，应该我感觉是先对以色列人说的，就是说他自己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神就弃绝了他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吗？保罗就先问了第一个这个问题，在这一段，所以保罗当然是说没有，就是说他并没有弃绝他。他虽然把这个转到外邦人了，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弃绝了以色列人。那保罗就也说到说，其实就像神回那个以利亚的话，说他还是有帮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那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是说在以色列中还是有人没有是留在留是被神所拣选的。其实我觉得好像保罗也就是在讲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嘛，他就说他自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所以神其实在以色列中还是有留下他的这个拣选的人，不是全部都放弃了。对对，第一段就是说，保罗就讲到以色列人，就说他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那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外邦人的部分，就是说从那个十一节开始，然后保罗就问了，提了第二个问题，他说那个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些失脚是要故意是要人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跌倒吗？其实神并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就说。神让以色列失脚，其实就是要让他们的过失成为外邦人的富足，然后让这个以色列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就这样讲，所以外邦人，神让以色列人这样子过错，主要目的其实是要让外邦人能够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对，所以他就是说，就是说，他的过是成为世人的富足。那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富足的话，那外邦人会更得着那个丰满了。对，何况是他们的丰满了。然后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面团的例子。他说面团一部分说是剩的，全团也是剩的。就是这一段，这应该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只要连于这个面团，只要连于这个神的这个源头哈，我们就也会是成圣的。那另外一个是树枝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接枝的话，如果树根是圣的，那我们树枝当然也就是圣的，所以要有一个这个 接制的生活，我们借着这个恩典来到外邦人中，我们接制到神这边，我们也就能够成圣的。但是保罗说，我们不能夸口，不能骄傲，因为不是我们拖着这个树根，而是树根拖着我们。我们一旦骄傲的话，就会被折下来。然后就想到神的恩慈和严厉这两方面，他对跌倒人是严厉的，那对我们外邦人是恩慈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留在神的恩慈中，不然我们外邦人会被砍下来。然后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他就再平衡一下，我觉得就是说从二十三节开始，他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然后讲到外邦人，然后他这边再回到以色列人中，就是说你们就是应该也是说你们不用担心，就是说你们原来就是属于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那我都可以把橄榄树野橄榄枝接野橄榄上的枝砍接上来，让你们这些天然的枝子当然更可以接在橄榄树上。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这些虽然不幸的以色列人目前是被神这样子所弃绝，但是有一天神，保罗相信有一天神还是会把这些弃绝的这些原天然的枝子再接回到这个神的这个橄榄树上面，就叫说以色列人，其实你们不用嫉妒，也不用灰心，就是神还是顾念着他们的。那他说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之后，然后以色列人还是会回到这个，回到神的这个生命，回到橄榄树的身上的。对，然后主要就是这，我想主要是讲就是这三个部分，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讲到就是保罗这个对神的赞美，就是说神的这个计划呢是高过我们所有人的计划，我们这个他的计，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想法的。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两个问题就是说他三十二节有讲到说，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不要怜悯众人。他我有点不是很懂，说什么他说这个话的解释要怎么样解释，说众人圈在不信从之中，不要怜悯众人，应该是要把众人都让众人信从才对哦，我有点不是很懂这句话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就是对。然后还有那个二十五节的那个，他的这个奥秘到底就是讲什么？就是讲说这个神的救恩还是要回到以色列人嘛？这个他这个奥秘我不是特别确定，就是了。对，然后还有第九节，他以那个大卫的话说，愿他们的筵席成为陷阱，成为网罗。这个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知道他是说他是讲以色列人他们都顽梗不化了，但是他们的筵席为什么会成为陷阱，成为网罗，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
在这诗篇多少？
应该是六十九篇，串珠是六十九篇二十二节。
对呀、啊。之前那个诗篇二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嘛。
嗯。
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不是预言主吗？
嗯。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愿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陷阱，是这一句话之后的。我不知道薇薇姐姐有什么感动吗？回答他的问题，艾瑞克的问题，你可以先聊一聊，如果你有的话。
我没想不到。
没有，我先聊几句，然后或许你一会儿再补充。
哦。
那如果从诗篇他这个经文来讲，二十一篇讲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喝， 或渴了拿醋给我喝。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时成就出来的。所以紧接着这个经文之后，就愿他们的筵席成为陷阱，成为网罗，成为绊脚石，是对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蒙昏蒙，不能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脊背，对不对？那这里就引出神学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啊，就是犹太人弃绝了主之后，犹太人是不是被神报复了、报应了？一种解释是说是的，比如有一些常见的说法，比如说当比拉多在这个定死主耶稣的时候，对这些犹太人说：“这个人没罪，我不想定死他。”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非要定死主耶稣，所以呢，比拉多三次洗手，然后说：“这个罪与我无干。”
嗯，
然后犹太人就说了一句混的话，说：“我们和我们子孙。”这个血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对，
对不对？
对，记得。
所以就是有人就用这个说法来说，神完全弃绝了他们。
嗯。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弃绝了主。很多人认为是说，后来以色列人流离失所，流离到全世界，甚至被犹太人大屠杀，都认为是这个报应的结果。就是他以色列人当时在钉死主耶稣的时候，
嗯，
他说这个血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一种说法。有这种说法的人呢，不是现在的有。所以在使徒时代，在教会时代，很多人都有反犹主义的倾向，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就认为是说，犹太人既然弃绝了主，那么我们也要照样，弃绝犹太人。那有一个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那在很早的，可能教父时代还是什么时候，很早期教会里，他就写了一个 treaty， 写了一个声明，就说，既然犹太人弃绝了主，所以我们神就要惩罚他们，犹太人要被弃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这种教会中的反犹思潮一直没有断，后来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是据说十字军东征中也杀死了很多犹太人。那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好像马丁路德也是反犹太人，就是说他们就发展出一种神学来认为，就是说，就是刚才讲的，犹太人既然弃绝了神，所以神要弃绝犹太人。所以在这种德国这种反犹太的基督教反犹太这种种族主义的思潮的倾向之下，后来希特勒上台之后，他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和社会主义的身份来上台的。那上台之后，他又将这个推波助澜。那我们学习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个，就有一些比较正直的德国的基督徒不是不与这个希特勒配合的，有的被驱逐了，有的被关在监狱里就杀死了。但是呢，大多数德国基督教的领袖都屈从了希特勒，至少没有站出来反对希特勒。
嗯，
所以因此呢，这个反犹主义在被推到极端 才有屠杀犹太人这种种种这种就是种种的行为。所以我们接受的教育大概会讲的，犹太人是寻求律法得称义啊，结果现在新约来了是凭着恩典才称义啊，犹太人都没有这个凭着肉体遵从律法，那大概都是至少我有的既有观念吧。我之前也讲过了，在这个上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对我这种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他就讲了这段历史。他说，这个任何人都有可能遵从肉体里遵从律法，或者是认从肉体里来追求。不光是犹太人遵从律法的时候有肉体，他也有属灵，也在灵里追求。那同样，今天的基督徒也有在肉体里寻求肉体里的，对不对？也不一定能得称义。他说你不能把犹太人完全给这样一棒子打死。
嗯，
然后他就是说，这个他就挑战我的观点，他说。你很多时候，这是就是他给我讲说，基督教里近几十年来对反犹主义的这个历史已经有很多的很多的反思啊，很多他认为的这个老师说，很多基督教的有识之士都对此表示忏悔，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就是从都是怪别人的错，都是怪以色列人，当年弃绝主，所以主要弃绝他。以至于希特勒仇杀犹太人，我们也都怪撒旦，怪希特勒，怪犹太人自己，却不反思我们基督徒在中间的责任。他说，基督徒在中间其实扮演了不好的角色，就是犹太反犹主义，就好像现在的种族主义如何在美国的基督徒中间是盛行的。你现在用现在立场来判断。很多美国基督徒，不光是白人有种族主义，黑人也有种族主义。
嗯，
他都种族主义，他就浸润在他这个基督徒的灵魂里。所以，他这个欧洲的情感的反犹主义也是一种种族主义。所以，因为基督教里面的反犹主义这种性向，至少这个老师的观点认为是说，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被迫害。是有责任的，不光他一个人讲，老师讲，像灵运动中的这些所谓先知雷克乔纳，这些人都讲，基督教中逼迫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逼迫过基督徒，没错的。但等基督教壮大之后，媳妇熬成婆婆之后，对犹太人的逼迫也是非常非常严重。这段历史我们一般的人不讲，也不了解，但是是历史的事实。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讲的是说犹太人弃绝了主，所以主弃绝了犹太人，因为他们咒诅，他们出卖了主，主上有手上有主的鲜血，因此招来了咒诅。这是一种人的说法。另外一种人的说法就质疑这种说法，他说，那既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除去了一切的咒诅，因为他挂在木头上就成为咒诅，那怎么对新约的人？基督徒已经除去了咒诅，没有咒诅了，为什么对犹太人还是咒诅呢？这不是 ridiculous 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主耶稣也说，那些扎我的人有一天要仰望我，是启示录讲的，我在我爱的人家里被扎的，这启示录都讲。那主耶稣临死定死之前也说，是我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所以在主已经赦免了他们了。而在主耶稣里基督里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为什么还有咒诅以色列人为这咒诅呢？所以他这就神学上两派就争起来了。争起来就是说这里就是你讲的第八节这里，为什么引用这个保罗引用大卫这个话，
很严厉的感觉
啊，
很严厉啊，好像
对。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所有争执的真理都是一个椭圆形的两个方面，就是这个那个 Randy Clark 常常讲，真理都是椭圆形的。你一个真理一直往前直线走的话，就错了，它是椭圆形的。就神的拣选是没错的，但是呢，你心硬了，哎，这就出错了。你看到这个椭圆形吗？神是拣选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一直心硬不悔改。你虽然你是拣选的，但是可以把你砍下来。它不是一条直线，一条直线就是说神拣选了犹太人，那犹太人永远不失脚，永远不堕落，或者是堕落了失败了，神也会救赎他，或者是一直就是直线，就真理就是神拣选犹太人就是一根直线，它不是一根直线，它是一根曲线，走到一个点它就要弯下来了，弯下来，
嗯，
就是说，哎，神是拣选了犹太人，但是到一个地步他心硬，他悖逆神，所以神就把这个枝子砍下来。但是原来呢，外邦人是没有被拣选的。那如果是直线运行的话，那就一直不要拣选，一直往前走。所以犹太人的思维也是直线型的思维。等到神拣选了外邦人，行了神迹奇事，他们受不了，他们对彼得挑战彼得说，怎么会神拣选外邦人呢？啊，彼得就跟这不是使徒行传讲的吗？彼得就跟外邦人跟这些人讲说，如何，神借着我们传福音，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我看见这个异象，主连续几次说宰来吃，我说不能吃不洁净，主说主及神洁净的你不能为不洁净，就讲了一番，最后雅各不是说吗？看来。神已经将救恩赐给外邦人，然后再去讲说啊，旧约中先知预言中说，我必须打废这个，休弃大卫打他的帐幕，以前不是我的子民的外邦人，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他就是如果是大犹太人也是线性思维，直线思维，就是说神拣选我是优等。人民，我是神拣选的选民。你外邦人是狗，你没有拣选你，你就永远不能得着救恩。你要得着救恩，我就心里不舒服，我就觉得接受不了。他就直线思维。但是神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是说曲线思维。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外邦人没蒙，因为神是拣选犹太人，他这个曲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然后呢，他心硬了，他就被拣出了一些人，然后外邦人就嫁接进来，然后他就走出曲线，一曲线又走走到这里，走到这里，也许走到这个曲线再转的时候，那犹太人一直要得救，一直以外邦人一直得救，犹太人一直不能回转的嘛，所以他走到一个曲线的时候，再也转回来的时候，就是说犹太人的外邦人人数满了。犹太人全在这得救，所以就如果我们从这个点开始的话，这个点作为神拣选犹太人的点开始，然后他这样走曲线，我不知道你看到我这个手吗？走到这里，这个曲线差不多的时候，外邦人进来，然后他暂时这个心硬，犹太人没有得救，然后走，然后外邦人人数满了，然后呢，又接上犹太人了。犹太人全家得救，他这个圆就完成了，所以神的救恩就是一个椭圆。那你总是有个时间线的，那你说到底有多久？外邦人数得救了多少人满了？这个也没有定义，没有也有争论，但神总不能说一直这样下去吧，对不对？他总是有一个神的时间和神的经纶的时间表，虽然我们人不知道。但天父知道，他整个设计了这样一个椭圆形吧，我猜，像那个地球的轨道一样，他是个救恩是从这里开始，但是到这里的时候，接上外邦人他就转回来，然后等到外邦人全，人数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就再得救，他似乎就， 成就了一个完整的救恩。然后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就作为一个新人，然后呢在义里合一的敬拜神，这可能就带领勇士。今天在灵里我们就可以做到了，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在基督里借着一位灵可以进前到父神的面前。在灵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和犹太人是新人之一了，但是在物质界的范围，在地属地的范围可能还没有吧。所以他这如果是从你的问题十一章八节十一章九节，为什么保罗引用他这个经文，或许就跟神的经文这个计划有关系。然后到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他就接着说他不是，反映到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然后惹动他们妒忌。这是要再回答你是二十几节的问题啊，那个奥秘嘛，二十五节的问题嘛。
对，他那个外邦人数满了，到底是奥秘就是指外邦人数满了，
对，以色列有几分硬心，让人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这个
刚才我讲了个椭圆嘛。
对对对。
神总是有个数目的，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要带进以色列全家得救嘛。那可能是这一阶段的这个椭圆经，这个时间的经文完成了。
嗯。
那勇士还不会变啊。勇士在勇士里，你到启示录里面，包括我们在地方教会受的教导，那个李长寿弟兄的教导也是讲到有万民的，树上叶子乃为万一只万民，有些人是可以进城的，有些人不能进城的，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阶段的经纶时期满足了。在勇士里那还有人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不同的阶段活着的，因为在天堂里特别有天堂异梦，像赖王秀兰讲的那些，或者说美国很多的有那个先知性恩赐的人讲的，在天堂里大家生活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光的领域，不同的范围，越生命越成熟的越接近光，那生命不成熟呢会越远离光，它是不同的一个领域范围里一些这种情形。我看到一个天堂见证里特别提到这个，在住在较高的领域里，较接近神的领域的更多光范围里的这些圣徒呢，可以旅行到更远离神的光的强度更小的那些地方，或者是乐园里，或者乐园的边缘里，去服侍那些还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他们还在读圣经，还在学习，他还在学习，所以他是可以这样，就是如果他这个经历真实的，那说明大家将来天堂上或者到勇士里，他要活的范围是不一样的。的确有人活在不同的范围，
嗯，
我们也讲了有些人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对不对？
嗯，
他也不一定是地狱，他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当然还有地狱，他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这个人数外邦人数满了到底是什么满了，是不是这是我自己后来结合这些先知性恩赐天堂异梦天堂见证之后的一些猜测，是不是说神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啊，因为你到勇士还有很多人不在较低的范围内继续学习。
嗯，
天堂只是个开始，并不是结束。 所以他这里所谓人数满了，是不是神在某一个阶段的计划，这些人要进入某些属灵的层次或者范围里，他这个人数满了，不可能是说，得救的人，就是说神希望得救的人数满了，因为总是不够的，神要万人得救嘛，人死了之后还有人。还有人没有得救的人，他还要继续认识神的。
嗯，
那这些都是，这我个人的经历也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比如我在异梦中去见到我死去的亲戚啊，四姑姑啊，他信主之前就没有，死之前没有信主，但是我就是不死一次，到这种异梦的经历里，他们有房子，他们也有家里也有果树。这种情形还接待我吃果树，他这就是打破，当然我这个不可以作为教条了，但是打破我的理解，就是一些人他没有犯罪，但他因为没有福音传到他，按照良心审判，所以他们生活在一个较低的远离神的光很小的领域里，他们还有机会继续学习，就是可能是会，就是按照我们也接受的教导，就是说有些人是按照良心来审判，就是我们的地方教会讲嘛，听到福音按照福音审判，没听到福音按照良心审判。
对，
那你中国福音传来之前的那成千上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人的福音到中国才几百年，对不对？
对，
那这些死去的灵魂在哪里？他不一定都下地狱的，所以他有些灵魂他是按照良心审判之后，他们会生活在比较较低的领域里，那这些人都是得救之后并有生命成熟的人，常常去较低的领域服侍他们的，这就是在天堂经历里有的。所以他这里以色列人几分信心，直到外邦人数的人数填数目填满了，他这个是这个这些人外邦人他是得救得了神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以后就是说我虽然在异梦中有这些经历，是不是这些人在天堂还能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还只是做万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喘口气错过了就不能得救，就不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不是做君王嘛，是吧？
嗯，
君王管理万民，如果大家都得救了都是君王，到底管谁呀？是不是？
嗯，
所以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是说是不是神有个窗口期，就是就有一个的阶段，一些人可以做君王，可以得着神的选生命，成为与耶稣基督同作王，然后管理万民。比如光讲就是福音到中国之前，几百年之前就有多少中国人啊，李白啊，杜甫啊，这些人都到哪里去？
嗯，
我在另外一个异梦里，圣灵背着我到极深的山谷里，碰到汉朝以来住在那里的一个人，他是生活在黑暗里，但是我有很多这种就被圣灵带到这种不知道是乐园还是乐园边缘还是这种阴间的，就这些灵魂被生活的地方，它不是地狱，就是按良心审判，就是说，就是我们说一句话，就是按良心审判，福音到中国之前的一半人下地狱，因为他们良心审判了，另外一半人不下地狱，做万民。到底这万民是就是做民，不能得着神的生命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得着神的生命，我们就不知道了。
嗯，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蒙福了，他这种或者是他们也有可能得到神的生命，但是还神有不同的经纶，有不同的管教，不同的学习，还要学习。就天堂是一个学习的开始，不是说天堂就哈利路亚24小时就赞美就完了，不是的。天堂是一个开始，永世来学习神的开始。 很多，而且很多人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与神不同的距离，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不是在天堂中每个人都天天见到神的，不是的。
嗯，
还有很多人是囚禁在比较低的领域里，或者是说，生活在比较低的领域，他们看不见神，但他们有机会追求。所以他这里就是说，这个奥秘，我们只能猜测，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是32节他在讲，就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为要怜悯众人。
什么意思啊？
这个有点是说，你看他这跟前面连起来嘛，你们从前不信从神，现今却因他们的不信从明白怜悯，照样他们现今也是不信从的，叫他们因着你们所蒙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将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乃要怜悯众人。就是上次我讲的一个原则，你一定要读一句经文不懂，你一定要读上下文。
嗯，
它上下文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只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心思不够敏锐，不够单纯，像小孩子，以及语言翻译的原因和过于久远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他的逻辑。他这逻辑，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前是不信的，对不对？
对。
但现在因为他们不信的，
对，
我们就蒙了怜悯。因为他们不信，神要让我们信，接受救恩，来让以色列人产生妒忌，好让他们再得救，对不对？
嗯，
就他们现今不信从的，但是就说我们今天蒙了怜悯，我们得着了神永远的生命，我们活出基督徒的彰显来了，我们活出这个神圣生命的美德和优越了。比如美国有个 Messianic Christian 叫 Steve Ross 灵运动中的，他就是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兽，我给基督徒传福音，他常常挂在口上的一句话，他看到其他基督徒，就是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各样的恩赐，他是一个兽嘛，叫 supernatural 嘛，超自然的兽节目，他就采访这些有恩赐的人，他每次看到这些有恩赐的人的时候，他就说，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嫉妒你，因为你有这么强恩赐。那如果我们教会，就今天我们教会还没有活出来，如果我们教会无论在生命和恩赐上都活出主的彰显来，让犹太人看到不得不信从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蒙的怜悯活出的神的恩典，就会让他们蒙怜悯。现在很多犹太人个人的基督徒已经蒙了怜悯，他们能够悔改信主。
嗯哼。
但是在团体上，它是取决于第一个，我们教会的人数满了，我们要有大复兴；第二个，取决于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现在如果光景不够那么好，不够那么强的话，对犹太人的震撼力也没那么大。所以他这又是个圆嘛，就是他们不信，我们原来不信的，是没有神拣选的，但是神拣选了犹太人，但是他们走，他们不信的，他们半跌了，哎，这个怜悯就临到我们，这个怜悯临到我们了，我们在神的怜悯中活出神的恩典，走到一个点，这个怜悯的又带回到犹太人中间去。
嗯，
所以他们就又有一天就蒙了怜悯，这是神的计划。所以他说，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是为要怜悯众人。那意思是说，无论是我们过去作为这个外邦人不信从。所以呢，在这个不信从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 我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良心在里面做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极其极其的痛苦。
嗯，
在世界上没有盼望，这是保罗说的，没有神，没有盼望，也没有恩典，也没有基督，也没有预言，也没有神应许的话，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没有活着，没有盼望，就活在绝望，我们活在罪之中，我们以为走向灭亡。我们一直这样活，活到一个地步，忽然犹太人半跌了，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们了，就开启了我们了。
嗯，
我们一下子就感恩了，哇，有这么大的福分。所以呢，外邦人对神的信就特别的宝贵。那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戴德生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得救了，他就问戴德生说，他说汝等啊，认识基督多少年了？那个戴德生说，我们在英国认识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已经认识神几百年了。那个中国信徒说，他说，他对戴德生说，我父亲一生孜孜寻求真理，就是要认识真理，一生寻求却得不到，含恨死去。汝等在英国认识真理几百年了，怎么现在才到我们这里来？
你们，
所以他就质问戴德生。当然，戴德生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人，这个跟他同行呢，掉到河里了，船夫呢不肯去救，反而要钱。在这个争执的过程之中，戴德生又不会游泳。等他们讨好价钱的时候，才这个掉下去，才下去捞这个人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死。所以戴德生就拿着两个例子，跟英国的基督徒写信，呼召他们从英国来到中国传福音。他对英国人说，现在英国的基督徒对于那些走向死亡，每天有多少人走向死亡，走向地狱的这个中国人的灵魂，漠视的程度，就跟那个渔船夫漠视这个生命不肯救一样。所以他这个例子再加上圣灵恩膏，大大的感动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因此呢他们就奉献自己来到中国传扬福音。这我们的地方要很熟悉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的历史，戴德生的历史，对不对？
嗯，对。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再从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经历来分析，就是保罗往东走也不行，往北走也不行，往南走也不行，要传福音，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
嗯，
环境也不许，最后来一个马其顿的呼召，让他往西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网上有各种说法，如果圣灵当时不是引导保罗往西走福音化欧洲，如果圣灵引导保罗往小亚细亚再往东走，一直福音到中国，有没有可能？
哦，
有没有可能？按照保罗的能力来讲，有没有可能？
嗯哼，
是有可能的。
对，
那使船哪一个使徒都到印度去带了很多人得救的。
嗯，
就现在从中国人信仰的角度来讲，几千年，包括李白啊、杜甫啊，或者说刚才讲那个戴德生、戴德就那个弟兄他的父亲啊，为什么神不早点让福音临到中国？所以套这个来讲，就可以用11章32节讲，神将中国人啊圈在不信从之中，是要为怜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活在黑暗中几千年，深深的尝到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未来，没有光明的痛苦， 饱受黑暗、撒旦、恶者的折磨。因此呢，等福音临到中国之后啊，虽然一方面仇敌的反对是非常激烈，但另一方面呢，就好像戴德生戴德就这个中国人一样，
嗯，
和后来的很中国人一样，他们对福音的感知、接受的程度，大大超过很多国家的人，连我们，我是在美国的地方，连来到美国的华人，据说有一半人，至少从大陆来的，一半人都接受了基督教，是所有来美国移民之中最高的。
嗯，
所以因着神将众人圈在不信从之中，神将中国人圈在不信从之中，到了末世的时候，却成了中国人莫大的怜悯，中国就兴起大复兴了。我信主之后，我就问神说：“我说，我就极其羡慕那些 church kid， 基督徒第二代，
嗯，
他们在教会中长大，从小就认识你，多么幸福啊！但我却被圈在不信从之中，到了快30岁了，27、8岁了，才因着被生活打败，跌跌撞撞的，才认识主。我就，这是我信主之后第一个经历，第一个对主的问题。我说主啊，既然你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不早点叫我得救，保守我不犯罪？从小认识你，这是我很久的一个问题。
嗯，
还是跟罗根也聊，罗根就讲了，他说，
嗯，
我就讲哦，我说出身卑贱呐，很多的挫折，从土著农民的家里，有挫折啊，我各种的挫折遇到，我就讲了，哎呀，怎么会这样？罗根就说这是神
恩典的化身是吧？
预备你啊，让你能够知道这些底层的人他的痛苦啊。
嗯哼，
然后你就能同理心呢、啊。上次我们讲特朗普，他也不知道移民的痛苦，我知道移民的痛苦啊，我还知道中国农民的痛苦啊。
嗯，
几千年生活在封建社会思潮压迫之下的我的爷爷啊，我母亲一生的痛苦啊，我母亲一生给我爷爷斗，我爷爷封建思想，认为媳妇儿对吧？我妈妈一辈子想争取权利，但一辈子也脱离不了那个忠孝，那个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的影响。对，这些痛苦谁知道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回想起我的经历来，我当然盼望像人家穆管德烈啊，从小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中得救啊。也被主大用，这个不是不可能，神也使用这样很多人，萨摩尔，
嗯，
但是神对我的呼召是，神就多次向我显现，对我说中国福音的负担，这个我都提过多次，我也写过很多文章了。但是从主的智慧和引领上来讲，我现在回头来看，
嗯，
我现在经过的道路，包括我的失败、软弱。种种的经历，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基督徒，比如高层的家庭，或者从小就得救了，也没犯过什么大罪，就像陈泽全弟兄讲的，大罪不犯，小罪不断，
嗯哼，
也不犯什么大错，也没有什么的遗憾。但是，以我现在的经历，对我以后服侍这些被黑暗捆绑的中国人来讲，哪个更有益处？
嗯，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我多年不能理解这个，我一直怪神，我说神啊，你怎么创造我这样？怎么安排我的环境这样？怎么让我受这么多苦？怎么让我这么卑贱？嗯、我卑贱到一个地步，我连自尊都没有了。
嗯，
我 low esteem， 我的自卑啊，多年自卑。当然，现在神医治我。
嗯，
我很多神奇的带，除了心灵的医治、赶鬼、施工，我还在异梦中被带到天堂 洗澡啊，这据说是就有很多类似有限制性经历的人，生命河的水啊，就这种很奇怪的经历，就主主宰的医治你啊，拯救你啊，脱离这样的错误的，因为过去的卑贱造成的错误的观念，自卑啊，
嗯，
自贱啊，没有自尊啊，那就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将我圈在不信从之中有二十六七年之久，我在世界打拼挣扎，像雅各一样抓躲犯罪，没有盼望，在黑暗之中。但有一天我得救经历了奇妙，我在英国的时候感觉整个天都压在我身上，
嗯，
哎呀，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晚上睡不着，怎么就是觉得良心不安，怎么就觉得痛苦，就是不能，就是一直呼出去大声呼求祷告。那时候也没信主，也没人传，有人给你传了福音，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 weightiness， 就是整个像大气压很低一样，整个神那个灵压在你身上，让你悔改，你不悔改不行。那是跟神的一个 encounter， 是神向我的显现。就是到英国的时候就开始这样的变化，然后来经过很神奇的经历，你这你都知道了。到后来神也主宰的把我的地方教会来供应我，外面的需要也属灵上成全了。但我后来又遇到危机，2015年十年生不出孩子了，神一直灵力引领我去别的教会寻求。慢慢才又接触到灵运动中的先知性恩赐啊，医治的恩赐啊，这些都不是我计划中的。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从中国人的经历来讲，神有的时候把你圈在不信从之中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丰富，他的知识，所以他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他的道路是何其难寻。一方面他这讲的是谁曾知道主的心思啊，谁曾做的此事，但保罗在其他地方也讲过的，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属魂的人不能参透属灵的事。如果我们在灵里有神带领我们这些经历，像我这些经历，
嗯，
你就会觉得说你就可以理解了，神这样你劝在不信从之中有的时候就是怜悯你，
嗯，
因为你没有到时候的时候，太早给你一些祝福你承受不了，你也有可能不珍惜，
嗯，
你也有可能不理解，你也有可能把它贱卖。所以我现在回顾我这些受苦的经历，但也不能说多大苦，那比我受苦的人多了，
嗯，
但只是说神这么带领我的经历，成全我的经历，就是先关在黑暗中，圈在不信从之中，在世界上摸爬滚打，知道世界上没有神的滋味。所以我在弟兄之家，在新泽西的弟兄之家，跟那些小弟兄们都是 church kid，
嗯，
讲聚会讲啊，讲见证，大家讲一讲之后，他们说，我说我这很失败啊，他们都说，哇，我们都想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他们都说，哎呀，我们在教会里就很无聊啊，
嗯。
这个虽然是说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认识神，但是都没有经历啊，
嗯，
没有你对神这么鲜活的、真实的经历啊。我也犯罪，我也软弱跌倒，我认识罪恶，都宝贝救恩的。这个不光是我们一个人经历，我凡是这个七个鬼被赶出去的玛利亚，他爱得多。倒是法利赛人，那个叫什么西门呐、啊，那些，他心里定罪人家，主就对他说：“那赦免的多，爱的就多；那赦免的少，爱的就少。”他就是这样嘛，就是浇灌了，就是以色列人太好了，啥都是神拣选的，啥都有了，就像吃黑的一样，他对主缺少经历了。他缺少个人经历了，因此呢他就会跌倒。所以神为什么说 暂时以色列人不信从，就是怜悯他们的，这不就带到就在教会 church kid 一样，有好多 church kid 我认识的，教会长大的。第二代，他开始的时候啊，在教会从小就逼着这些教会，到高中天天儿童班，那个高中青少年聚会，一上大学伊里克家不信的，
对，
不信的出去跑在世界里，混了很久又犯罪。又跌倒，最后呢又找到神的怜悯，又回到教会里来了。我在新泽西弟兄之间就碰到这个弟兄了，他是个老弟兄，他跟我住在一起，他在外国去，也是台湾来的弟兄，从小在教会长大，但后来他就做生意，不信主了，等我老了退休了，回到纽约陪老妈妈，照顾老妈妈，妈妈还在聚会，就陪的接送啊，一陪啊，人生过了这么大半了，听着听着，哎，又得救了，又复兴了，然后又到壮年班训练，跟我住在上下铺，跟我住在上下铺，哎呦，他就非常感恩主，天天赞美祷告敬拜，他经过苦难又找到了神的怜悯，要对我也很有爱心，我们还是好朋友，所以他因着他的跌倒，因着神允许他暂时在不信从之中，最后呢又怜悯他，让他找到真实的主，真实的救恩，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就是说到底的这个以色列人太顺了，没有经历，所以不会认识神。同样，我们跌倒了，我们有了经历了，知道没有神的苦难。等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宝贝神。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只不过在经历外邦人经历的几千年的没有神的苦难的光景中。等一天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之后，不是他们努力做出来的，而是等一天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之后，外邦人对神满了感恩的赞美。但犹太人他现在不懂感恩，所以呢神暂时允许他在不信从之中，在黑暗中摸索，他不是弃绝了他，而是呢预备他，变化他，成全他，让他有一天神的怜悯再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会不失脚，会抓住神，会满了感恩，都是过程，只不过我们外邦人先经历不顺从，不信从，怜悯先临到以色列，然后后来怜悯临到我们，然后犹太人只不过是怜悯先临到他们，后来后跌倒，后来怜悯再临到，这就跟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两个，一个长子一个次子一样的，
对，
一个是做宗教里的，一个是犯罪的，他都是这样的，神都会怜，这是两类人，无论是在神的家中或者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子，不认识神缺少经历的，神会允许你失败，会再怜悯领导你，或者说我们浪到了世界的浪子，我们再回头，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保罗真的认识神，我们必须有一点经历，要像我这些被神对付的经历，多年一直摸索反复揣摩求问神，为什么最后才体会到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和天赋，
对，
道路和经文，你还记得我们讨论太太的问题吗？我也很痛苦的时候，
对，
最后经过这个过程，你就赞美神配偶的没有错，因为神身在神的丰富智慧的知识，神不会给你肉体所想要的肉体舒适的，因为你那样就不会经历变化，至少我是这样。 我渴望那个人，那个是我肉体不用变化，听我的，我肉体要怎么来就怎么来，
嗯，
舒服是吧？
对
啊，神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被变化。
Amen。
因此呢，我们在这痛苦中挣扎中，看似神弃绝了我们，是神弃绝你吗？没有，神是怜悯，
怜悯，
对不对？
对。
所以呢，等到最后的时候，神最后得一个结果，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让荣耀归于他。我们的勇士就是赞美。你到勇士怎么能把你做到？嗯，如果你在今生就做到天天赞美主的话，认识神的救恩到一个地步，你就得胜了。你就在天如同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了，因为神做的目的就是到一个地步，你真正认识神的伟大，
嗯，
赞美他。你现在天天赞美了，你就得胜了。
对，
你就在地如同在天，你只不过你就像保罗一样，我在地如同在天，我只不过活在世上与你们更有益。对于我来讲，与地与天都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更好，肉身离开这个地到主那里去与主同在更好。但是他说了，我还有呼召，我有责任，我还是与你们同在更好。
你们
什么？
保罗真的很
不管怎么样，
保罗真的是看得很深呢。我觉得他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看到这个神的奥秘，然后看到这个神的计划，他真的是很
深的，就是没有区别，就是犹太人因为他怜悯先领导他就骄傲了，
嗯，
骄傲了神就让你跌倒嘛，跌倒了之后你下次就能悔改。
对，
那我们没有先怜悯了我们呢，我们先跌倒，我们现在痛苦的挣扎，然后最后一下子找到神了，那就感恩啊，感恩啊！你看，这个西方基督教成平日久几百年，对圣经不宝贝啊。可是中国因为各种逼迫压迫，圣经都不能有。圣经，你看那个网上的视频，他们得到一本圣经，哇，抢啊，对不对？
对。
弟兄姊妹没有圣经的时候，哇，把一个圣经拆分几十卷书，一章大家轮流然后抄，抄了背，那样保一圣经。现在在美国，嗯，到处都是圣经，大家也不看，
一起的，嗯，
是不是这道理？
嗯，
所以说现在我开头跟你讲，为什么神在美国兴起环境，就像失世纪一样，神把我们交在同性恋反对神的人手中，就要逼迫我们让我们回转，
嗯。
这是过去几十年的经，这个神的对付，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神兴起事实来了。我认为特朗普是今天事实就是有缺点的，无论是参尊还是低点，都是有很严重的错点。但是神兴起事实是要拯救我们，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事实的时代。
嗯，
所以我支持特朗普这个原因，不是说他不完美，基甸也不完美，基甸娶了那么多老婆，参尊也有性的道德的问题。
对。
事实很多都有缺点，但是在事实神兴起事实来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要以事实站在一起，尽管它不完美，因为这个时候神在经历着几十年的对基督教的西方基督教的对付的时候，兴起了事实，也兴起了，像我自己个人认为，神一直在成全我们，都是为了将来，不止我一个人啊，很多人为了将来美国的，因为有先知预言，我将来让跑遍美国教会，服侍美国教会。
嗯，
因为我们这些生命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会将我们作为中国人这种卑贱的经历，这种先被神对付屈辱的经历啊，最后得着救恩、生命的变化的经历，会帮助这些人。他们现在刚刚接受对付，只不过我也不同意说美国教会就堕落了，神放弃了，没有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啊，西方基督教堕落了，神要兴起中国来替代他们，没有，不是替代论，
嗯，
是椭圆形的。他这儿跌倒了，你那儿起来，你那儿起来，他跌倒了，就是风水轮流转，没有说英国就永远跌倒了。这种英国脱欧就是英国复兴的开始，神纪念英国，所以他这个人都是直线性的、线性思维，就是啊，非你即我，啊，你堕落了就我就成功了。
嗯，
教会我们争来争去也是啊，你失败了我就高兴，我成功了我就得胜了，不是这个事儿。 是椭圆形的。你今天可能跌倒，他今天蒙了眼，你明天跌蒙了眼，他也可能跌倒。我们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跌倒。就像你弟兄李弟兄讲的，你今天亚伯拉罕属灵经历到那么高，与神交通那么亲密，明天你还可以把老婆卖了。他这个肉体就是肉体，你再属灵的人，肉体也是肉体。好吧，我们祷告了。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差不多了，有点多了。
阿门。
阿门。
主啊，谢谢你。
阿门。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阿门。
谢谢你，借着罗马十一章与我们向我们说话。
阿门。
也谢谢你将我们曾经圈在不信从之中，
对，
在外邦人中没有神的黑暗中挣扎苦难。是吧，这些苦难最终成了小子和很多中国人化妆的主妇。现在连现在神界的万有列国对中国的对付都是神的美意，让中国人回转向你，请你赐给他们智慧，中国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看到神化妆的祝福。
Amen.
我们赞美你。
Amen.
在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
Amen.
你将中国人牵在不信从之中的对付已经结束了。
Amen.
你的复兴和怜悯要领导中国。
Amen.
谢谢你，我们也为美国祷告。
Amen.
特朗普总统祷告。
Amen.
为彭斯副总统祷告。
Amen.
为美国的复兴祷告。
Amen.
还为基督徒能够认识这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能与你配合祷告。
Amen.
阿门。
Amen. 是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丰富丰富智慧和知识，主啊，你的判断真是何其难测，你的道路何其难寻，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这是在这从这黑暗中拯救了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你的恩典，主啊，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管教，主啊，借着这些化妆为苦难的恩赐，主啊，叫我们能够更有份，更多来认识你，更能够有份于你，主啊，主啊，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你，主啊，主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看见这苦难都是这个恩典的化身，主啊，谢谢你啊，借着这样的恩典来祝福了我们。主啊，你不但祝福以色列人啊，主啊，你也祝福了外邦人，主啊，主啊，我们都是蒙你所拣选的，主啊，请你更真是更多的来祝福我们，主啊，做我们脚前的路啊，路上的灯，主啊，每一步一步来引领我们，主啊，叫我们真正能够完全被你得着，主啊，主啊，真是为你要来的日子，主啊，做好一切的准备，主啊，我们谢谢你向我们说话，
阿门。我们为一切在苦难中，无论是美国和中国的人。
Amen.
生产人祷告。
Amen.
生病的人祷告。
是。
愿你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
Amen.
脚带到平安的路上。
是。
阿们。
Amen. 感谢主。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